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今天我们要学习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三课，健康的核心人际关系网络。在这一期的上两课，我们学习到态度对人对事的重要性，我们也学习到圣经里关于心态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证明心态是领袖成功制胜的重要关键。有了这个正确心态的基础，我们现在就来看领袖的人际关系网络。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初级课程第九课第十课里面，我们已经学到了人际关系对领袖成败的重要性。所以今天这个课程呢，是在这一方面进一步的学习，是针对领袖跟他身边的一小群的人的关系。这些人可以说是领袖的核心人物，就是跟领袖个人比较接近比较亲密的少数人和领袖之间的互动和彼此的影响。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有益的核心人际关系网络，领袖怎样跟他旁边几个比较接近的人之间建立健康的关系，借着这个健康的关系来帮助领袖在他的职分上能够持守到底，而不至于跌倒或是半途而废。好，我们现在来看领袖需要伙伴同行。那么独行侠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领袖不宜单打独斗呢？我们都很熟悉耶稣所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节。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形容这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这个受害者呢？耶稣是用单数式的一个人，很明显的这是一个独行者，他自己一个人旅行。而讲到伤害人的强盗的时候呢，耶稣却是用多数式的他们来形容，可见强盗是有伙伴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是倒过来，这个旅行者是多数的他们，就是说这个旅行者有一些伙伴跟他一起在旅行，而强盗呢却是单数的他，那么这个不幸的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你说不是吗？在属灵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天路历程中也好像一个旅行者，一路上随时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如果我们一路上都靠自己单打独斗，真是太危险了。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警告我们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像刚刚的故事所讲的这个旅行者，如果我们在属灵生活上自己一个人行走，很容易就会被吞噬掉了。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再反复的鼓励信徒要在属灵生活上不要孤立，他把信徒形容为身体上的肢体，在十八节这样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然后到二十一节就这样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可见我们都需要一些人在生活中来跟我们配搭服侍，彼此支持、帮助、鼓励、安慰、提醒、教导、督促，甚至教训、问责等等。那么有伙伴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要跟你看一段经文，让你看到一个人不管有多强，都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助他。传道书4:9-10，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是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合作，所能做成的事，是比两个人个别分开做的果效好得多了。讲得更极端、更严重一点，单打独斗的独行侠不会是好的领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不管有多强，总是单薄的。当他有错事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拉他一把，把他扶起来，很可能一倒就爬不起来了。英文有一句成语这样说， No man is an island， 世上没有人是可以孤立生存的。最近这几十年，在美国教会里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轰动社会的丑闻，就是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教会领袖在钱财上了，或是在性道德上有严重的失败。这些案件使基督教会在美国社会中蒙受了很负面的一些形象。曾经有人对在道德行为上跌倒过的牧师或是教会领袖进行过问卷调查，其中包括在金钱上或是在性生活上有严重过失的领袖。这几百位被问卷调查过的领袖，因着这些道德上的过失而被迫退出教会的服侍。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了这些领袖们有三个通病。第一，他们不再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们心中少了对神的爱，觉得自己对福音和对圣经已经了如指掌了，于是就不再花时间去灵修、去祷告。第二，他们在生活中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他们的借口是，我只对神负责，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第三，他们从来就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失败跌倒，而且因为没有伙伴，所以开始跌倒的时候没有人扶他起来，因此就一败涂地，爬不起来。那么从这三个通病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只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些领袖与神与人都没有建立健康的关系网络。我们都知道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也可以说是关系的动物，是需要彼此互动生活的。所以每个领袖都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需要有一些跟他有伙伴关系的人来帮助他面对挑战。一个人若要持续的一生做领导，最明智的行动就是去建立与神与人有健康的关系。好，现在我们就来看核心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圣经关于核心人际关系网络的例案。圣经里面有许多例子说明这一点，甚至连身为神职的耶稣当年也需要与他身边的一些人建立好的关系。虽然他教训的对象常常是众人，也常常有一大堆的群众到处跟着他走，但是圣经里提到他身边有70个门徒与他比较接近，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些人都跟随着他。这其中还有12个是他亲手挑选的，是耶稣的核心人际圈子。 然后在这十二人中又有三个与他特别亲密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这是更小更亲密的核心小组。最后在这三人中，那位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的约翰，可以说是耶稣最亲密的朋友，这是主耶稣的核心人际关系网络。从旧约里我们也看到摩西和他的核心人际圈子，包括亚伦和米利安，他的岳父叶托罗和跟随他的年轻人约书亚。我们也看到以利亚在不同的时期身边有撒勒法的寡妇，也有他的门徒以利沙来做他的核心圈子。在新约我们更看到保罗，还有巴拿巴，也有路加，有希腊、提摩太、提多，这几个与他比较亲近的一些人来做他的核心小圈子。借着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核心人际圈子的重要性。以下是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他为领袖提供了伙伴关系的人际网络，陪伴领袖面对挑战。第二，他为领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意见和所需要的协助。第三，他为领袖提供了生活上的约束，使他要向人负责，也要向人交账。每个领袖的生活中都需要有健康有益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支持者和要负责的对象。我们所谓的核心圈子是指领袖所挑选被他邀请进入他的生活小圈中的人，这些核心圈子的成员和领袖能够互相帮助，共同拓展教会的事工。我要特别提醒您，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领袖，跟我个人一样，我们作为领袖的人在性格上往往有要独立自主、独当一面、自力更生的这种倾向，使我们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醒领袖必须刻意的、有意识的去重视并建立一个核心人际关系网络，因为没有人能做人群里的孤岛。与神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使领袖一生得意的智慧之举。再来，我们要看为什么属灵领袖需要核心人际关系网络。领袖必须与神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为什么说这些关系在属灵生活上对领袖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呢？第一，每一个领袖都有自己的弱点，大家都知道自己有这样有那样的弱点，这些弱点需要别人来帮助领袖面对。第二，领袖处于属灵征战的前线，是最容易受到仇敌撒旦攻击的。我们不仅仅是做耶稣的跟随者，而是会众的带领者，那自然会受到仇敌撒旦更大的攻击。自己孤立作战是最愚蠢的一种决定。第三，领袖要以身作则，为自己设立比会众高的标准，靠自己的力量去达到这个标准真的是太难了，那所以需要别人的帮助。第四，领袖不能做挨饿的厨师，只顾着供应别人的需要，自己却处于属灵的饥饿之中，这是教牧工作中常见的弊病。我们总是为别人读经，想着某一段经文对谁有帮助，却从来没有好好的为自己的需要来读经、来灵修。第五，灵修对权力和声望所带来的诱惑，在心理意识上尤其盲点，所以我们需要支持者以及要负责的对象来防止这种盲点。第六，领袖可能因为事工过于繁忙而导致灵命上的亏损。神不会像我们的家人或是朋友那样的向我们索求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就慢慢的与神疏远了。第七，领袖常常忙于应付各样及时的需要，而忘记花时间去为未来的需要来培养接班人， 最后这一点是要提醒领袖特别要注重为今后的需要来培养接班人。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核心人际关系网络的构成。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有哪些人际关系网络。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一个示意图，请你拿出来仔细的看一遍。你看这个示意图里面，在最中间的是你自己，然后在旁边有各种不同的人，是你的核心小组。请你先想一想，然后你可以试着写出在你生活中代表这几类人际关系的人的名字，每一类可以写一两个人。第一类的人是做你的榜样的人，谁是你想成为的那样的人？从未来着眼，谁在你之前已经成为你以后要成为的人，可以做你的榜样，你把他的名写下来。第二种人，导师或是顾问，这些人可能是你的榜样，也可能不是，但是他们是你在生活中接触到的能够帮助你在各方面成长的一些人，你可以写一个到两个人。第三种人是你的英雄人物，谁是你所敬仰的人？也许不是你可以在自己的服饰中去效仿的，但是他们有某一方面是你所敬佩的，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第四种人，你的同辈，就像巴拿巴那样的关心你，愿意跟你一同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你的伙伴。第五种人，核心小组，他们是在你生活圈子里最靠近你，是你可以排除一切的心理防备，向他们敞开自己内心世界的人。第六种人，门徒，他是你做导师带领的信徒，也可能是你的接班人。你自己做导师，你带领的下面的人，这些是你的门徒，也可能是你的接班人。在这六种不同关系的网络中，可以让领袖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得到帮助，得到成长。我要你注意的是，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就是核心小组，就是跟你最接近最亲密的那一小群人，也就是能够帮助领袖避免上面所说的一些失败，一些跌倒，让你一倒就爬不起来的事情的发生。这个亲密人际圈或是核心小组包含五种关系。第一，神，就是我们的天父。第二，家庭，是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儿女。第三，使徒保罗那样的导师。第四，巴拿巴那样的同工。第五，提摩太那样的门徒。在下一课我们会仔细来讨论如何好好的建立这五个关系。现在我们就来看第四点，有顾问导师的益处。今天我要特别提到顾问导师这个重要而且微妙的关系。上面我们所看的图表，这六种人都有可能与我们有顾问导师的关系。在领袖的人生道路中，如果没有一些顾问导师，实在很难保证能够持守到底。很可惜，很多属灵领袖因为没有好的顾问导师，最后不但灵命停滞，没有成长，甚至不保晚节，身败名裂，功败垂成。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些领袖建立好的顾问导师关系的益处。这里我提到十二个好处。第一，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协同作用，也就是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的那种协同作用的果效。领袖个人加上导师，两个人加起来的协同作用，那种力量，那种影响力是极大无比的。第二个好处是同父异儿。保罗在加拉太六章一到三节教训我们说，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保罗要基督徒的重担互相担当，那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特别提到，当有人被过犯所胜，或是陷在一些过犯里面的时候，那些属灵的人做顾问导师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把他从过犯中劝过来，这就是重担互相担当的意思。这样就能够避免领袖犯错之后一落千丈，深陷最终爬不起来。第三个益处是彼此建立。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一节教训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在这一方面，主耶稣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领袖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和软弱的地方，导师能够担待他的软弱，扶持建立他的德性。第四个益处，追究责任。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十三节教导提多，对那些有错事的信徒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存钱无疵，这是追究责任。提多书二章十五节也这样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做顾问导师的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劝诫责备，把犯错的领袖挽救过来。第五个益处，聆听倾诉。大卫是一个领袖，像所有的领袖一样常常被孤立，所以他常常在诗篇里面一再的向神来倾诉他的冤情苦情。你看在诗篇十三章一节他这样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神是一位好的倾听者，他不责备不定罪，只耐心聆听。所以大卫在诗篇三十四篇六节这样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领袖常常有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发泄，顾问导师可以做领袖的倾听者，让领袖毫无顾忌的把苦水倾吐出来，心灵能够得到发泄，得到释放。第六，个人化。讲道是对众人，内容一般性不一定适合领袖个人。书本呢，同样也是提供读者一些一般性的资源而已，但是导师却是个人化，他说的话是针对你个人说的，是说给你个人听的，是最适合你的处境你的需要而说出来的。第七个益处，针对需要。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需要也都不一样，导师能针对领袖的切实需要给予适当的辅导帮助。第八，促进学习。领袖往往只是在付出，很少有机会吸收受教，导师能够促进领袖在各方面的学习。第九，经验交流。导师的人生经验丰富，在交通交流中能够对领袖有很多实际的帮助和辅导。第十，保护关爱。领袖常常要给予别人保护和关爱，而很少接受保护和关爱。导师对领袖的关心、体贴、照顾、保护，能使领袖感受到被爱的温暖。第十一，给予领导。领袖是带领者，给整个团队方向感，但是有时候领袖自己偶尔也会觉得迷失，觉得没有方向感。导师能够提供指导，领导领袖走当走的路。第十二个益处，给予乐趣。领袖常常会被工作压力压得很紧张，觉得很累很烦， 很枯燥，导师能够给予轻松的时刻，带给领袖一些生活乐趣，带给领袖一种休闲的时刻和感受。好，第五点，我们来看领袖的警钟，让我们用一些问题来做这一课的总结。这些问题叫做领袖的警钟，这里所列的问题就好像是是否以前敲响的警钟一样，让我们有机会在灾祸临到以前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这些是我们作为领袖需要常常问自己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就这些问题向我们的核心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人来寻求帮助。这里我提到十点。第一，我是否仍处在与神的亲密同行之中？我有没有每日聆听神的话语？别人能意识到我常与主同行吗？第二，我是否一直都保持着我的优先次序？我是否活出了最重要的人生方向？是否按照自己所制定的优先次序行事？第三，我有没有问自己一些自我反思的问题？比如说，我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是否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替神做工呢？第四，我是否对某些有权威的人负责？任何领袖都需要对神以及由从神而来的权柄的人负责。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在道德上跌倒的领袖，他们在生活中就是都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第五，我是否听到神对基督的整个身体他的教会所说的话？我是否只关注到自己教会的小圈子，用狭窄的眼光去了解神对整个基督的教会的心意呢？第六，我是否过分在意建立自己的形象？我是否很关注自己的表现，或是很在意别人怎样看我？我是看重别人眼里的我，还是内心里真实的我？第七，我是否过分在意别人的批评或是表扬？作为一个成熟的领袖，我对别人的批评或是表扬都不应该有过分的重视。对批评，我们要以有者改之，无者加勉的这种心态来面对，而受到别人的表扬却不可沾沾自喜。第八，我是否在事工上是个独行侠，习惯于在教会里独来独往，而没有建立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健康关系？第九，我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最后第十点，我是否时时将神对我的呼召摆在前面？神的呼召是否让我每天激情饱满地来服侍他？上面这十点，我们常常来思考，作为我们做领袖的警钟，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